那么结果呢，我们乃是歌颂的歌，我们一生在神面前乃是歌颂的歌。我们昨天说过啊、在这个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在希腊的原文就是像诗一般的工作。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要雕刻，要写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一首美丽的诗。那么弟兄姊妹，当他在我们身上完成了美丽的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生。原来这一生不是虚空的虚空，我们所传的福音乃是告诉人说，因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我们的歌乃是歌颂的歌。所以雅歌可以说是把我们带到至圣所，所以犹太人他们一定要30岁以上才可以读雅歌。为什么？他就怕说，当人生命没有成熟的时候，他很容易用人的头脑来领会雅歌书。所以你知道吗，在基督中间有人不相信雅歌是属于圣经里的一卷。我就看见，我就知道认识有一位神的仆人，他也叫格里汉，非常的爱主，讲了一口标准的扬州国语，来到中国好久好久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就是不相信雅歌是圣经里的一卷，因为他觉得雅歌里面用的话，雅歌里面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好像地上的一首情歌一样。那么甚至于如果你从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有的人就甚至于，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就把雅歌变成一个婚姻的手册。你知道人完全从地上的角度来明白雅歌，难怪他不明白什么叫的雅歌。雅歌乃是被带到至圣所，那就这个地是圣地，叫应该脱下鞋来。就像主对摩西所说的，神对摩西所说，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所有人来到至圣所，我们要记得，我们都一定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我们所站的地乃是圣地。每一次读雅歌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被带到的至圣所，这个可以说是宇宙中最美丽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一活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一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你怎么来描写那个经历，描写那个过程，描写那个始末，很简单，就是歌颂的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人说，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是我们荣耀的见证。所以当你读雅歌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要被带到书，被带到至圣所，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说，原来我们这个人乃是神手中的工作。当他在那里写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写成一首诗，那个感觉是细腻的，发表是细腻的。那么你看见在这个雅歌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是爱，给我们看见的是交通，给我们看见的是生命。爱是没有办法用话来形容的，今天有谁能够替爱下定义的？没有人。爱生交通也是最难形容的。做母亲的虽然不懂得孩子刚刚生下来，孩子没有过了一两，虽然不懂，还不会说话，虽然不懂得孩子所说的话，但是做母亲能和孩子最亲密的交通，这不是人的语言能够形容的。讲的生命，你看见生命也不是用我们的话能够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发现雅歌里面是充满了表号的话，雅歌乃是充满了这些话呢，可以说是没有办法用普通来形容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读雅歌要很小心。可是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不要以为说灵然解了就是灵意解，就是随意解经，不是。有的神呢是解经扯经，不是解经。我们知道你一定要先学会怎么按字面来解释圣经，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才能够按着灵意来解经。所以你知道 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说最会读圣经的一班弟兄，就是过去大概150年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弟兄运动，特别在英国神兴起的一班神的儿女们。那这些人很少有人像他们那样会读圣经的。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的正统的神学是弟兄会的神学，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一个最大的影响，像达拉神学院，你看见说他那里所有的 那许多的教导，让我们记得很多都是弟兄会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讲道理的，他们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准确的。像达比成为解经之王，就是他很会把真理给我们。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一班弟兄姊妹因为他们解释圣经，所以所以因为他们是把神的话很严格的在那里解释，那么这就是道理。所以你看今天连神学院，我们所达到圣经学院都接受了这些的教导，而且把它系统化了，那就证明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有系统，神的话的的确确是长篇大论的，而且的的确确因为是就像神所创造的宇宙一样，是非常的伟大。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有道理的一面。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很严格的解释圣经，所以他们不给自己任何的自由，所以你知道他们的教导许多地方是很可靠的，很能帮助我们的。但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所有解释的圣经通通是按着字面的呢？我们知道当你解释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很明显按着字面，否则的话我刚才说过1260天就是1260天，你没有办法把它零然解。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说这些人他们读圣经，后来他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很准确的把有一些话为我们解开呢？没有别的，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受过很好的训练，是很严格很严格的训练。所以等到后来他们解释雅各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因为雅各是讲爱的，所以这些弟兄们他们本来最拿手的就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主的话，他们因为有了基础了，所以现在呢他们能够解释雅各书。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要为着在教会里面所留下这些宝贵的资产，我们要谢谢我们的主。但是所以这个年轻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这个并不是灵异解经，不是随意解经，我们一定要在认识主的话语上要有很严格的根基才可以。从前有很多人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是提倡白话运动的，那么好像那个时候他们提倡白话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了，好像现在你们不要再读文言了。那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胡适先生自己的文言底子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自己有很好的底子，所以后来他就是写一些白话诗，你看那个白话诗还是很有内容的。但是今天你看年轻人写的歌啊，或者他们写的诗，我看好像什么人都可以写，你只要怎么会讲话你就会写，那这是今天的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许多基督徒解释圣经也这样，他们对主的话没有纯敬的一个心。所以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那个危险就是用我的经历来解释圣经，我的经历是什么？我的经历会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雅各是一本非常难的书，原因为什么？虽然里面充满了表号，不是说你要怎么解就可以解怎么解。有的人解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白马，讲到红马，他说白马就指着美国说的，因为白宫啊，所以那么克里姆林宫是红的，所以后面的红马指的苏联说的。那你如果这样解释圣经不得了了，所以后来他们又讲到那个第三匹马指的欧洲共同市场说的，那这个随便你讲好了。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也是这样，当我们读雅各的时候，你看见弟兄姊妹，等一等，我们一步一步往下，我盼望弟兄姊妹有耐心，我们一步一步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目的就是盼望我们一面站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我们看见神比我大，看见神的话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随便的解释他的话。就好像加尔文弟兄说，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糟蹋过主的话。神的仆人有一个危险，我们很容易糟蹋主的话，我们很容易把神没有说的我们替他说了， 神没有讲的我们替他讲，神没有发表的我们替他发表，结果我们给人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我再说，现在我们来到雅各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卷书表面上是不错，是充满了表号，是要按照灵意来解释的，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随意来解释，不是。你就看见这里的表号还有这里许许多的解释，乃是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花了两次的时间，我们就是要告诉弟兄姊妹，雅各不是单独的卷书，雅各乃是在整本圣经架构里面，特别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有个特别的体态叫做诗歌，那么这个诗歌又是所罗门的歌，所以乃是代表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他的歌。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架构里面现在我们就清楚了，那么雅各乃是把基督徒的生命与主之间的爱，与主之间的交通，还有呢因着 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过程，那个一点一滴的就为我们描写了。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贝的书，也是一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了非常得着吸引我们的书。在第一个世纪有一个犹太的拉比，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历史上没有一天比把神比神比神把雅各赐给以色列那一天更有价值。我再说一遍，历史上没有一天比神把雅各赐给以色列的那一天更有价值。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本书一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书。我们再说，圣经旧约圣经有那么多卷，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担当拣选他们一年最大的日子，就是逾越节第八天，那么你以色列要在一起读雅各，你看见吗？别的时候五旬节读路德记，祝棚节读传道书，那为什么在那天要读雅各呢？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认为这里的苏拉，这里的所罗门王乃是代表神，这里的苏拉密女乃是代表以色列人。因为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把自己比作丈夫，神把以色列人比作他所聘的妻，他幼年的妻，他所聘的妻。所以在这里你很清楚这个书雅各的这一卷书乃是特别说到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那现在不要忘记了，我现在只是引拉比的话，只是引犹太拉比的话。等到我们的主来了以后，那主来了以后，那么这些书不止在犹太人手里，也到了基督徒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就发现这一卷书呢就成为基督徒最宝贝的一卷书。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185年到254年，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他叫厄里根。厄里根弟兄啊，可以说那个时候他是非常有学问，有人告诉我们他是又是哲学家，然后又是文学家，可以说非常，那个时候恐怕是最有学问的一个人。他的学问大的一个地步，很多有钱的弟兄们就问这位弟兄说，他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帮助你，他们想用财富来帮助他都拒绝了。他后来只接受了一个礼物，就是有人送给他七个秘书，专门替他整理他在地上所讲的那些他所供给的东西。我们知道他非常爱主，虽然他很有学问，他每天晚上他一定全部时间拿来读主的话，到了晚上他不敢睡床，他每天晚上一定是睡在地板上，非常非常爱主。这个厄里根弟兄是非常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我们记得，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位厄里根弟兄啊，他把雅各书为我们解开了，他觉得这本书太好。那今年许多时候我们对雅各的认识和厄里根的认识很有关系， 那我曾经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他所写的那些这个雅各的注解，不过很可惜现在只剩下两本薄薄的。那么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当初他所写的是十本，这么厚这么厚的本，一共多少？十本。那就是把雅各完全写给我们看。